走出宝宝补水误区。现在很多商家为宝宝定制了健康水，其实这些都是不必要的，给宝宝喝白开水是最好的。为宝宝自制健康功效水。从医学角度讲，宝宝的饮水与成人并没有不同，饮用水的要求第一是卫生，没有病菌、寄生虫，没有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，这样就达到了饮用标准。因此，烧开的自来水最安全，平时给宝宝喝或冲配方奶，用白开水就行了。自来水经过煮这道环节就已经起到了杀菌作用。水烧开后，里面的重金属会沉积变成水垢，不会被宝宝喝下。有许多父母购买各种新奇的昂贵的甜果汁、汽水或其他饮料代替白开水给宝宝补水，认为这更营养。其实这对宝宝的身体是有害的，因为饮料里面含有大量的糖分和较多的电解质，喝下去后不像喝白开水那样很快就离开胃部，而会长时间滞留，对胃部产生不良刺激。根据宝宝的状况自制功效水。腹泻、呕吐。夏天是宝宝患感染性腹泻的高发季节，腹泻、呕吐都容易造成宝宝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丢失。此时，父母可自制些补水饮料给宝宝喝，如小米汤、苹果水和胡萝卜水都有止泻健脾的作用，也可将这些食材加水煮汤给宝宝喝。解暑。夏天天气炎热，加上宝宝爱运动，所以出汗很多，比平时更容易流失水分。加之夏天宝宝的食欲都不太好，这时可以煮些酸梅汤给宝宝喝，但不能让宝宝喝冰镇的酸梅汤，还可以给宝宝喝些常温的西瓜水，以利尿解暑。内热。发现宝宝小便发黄、舌苔厚、大便干，说明宝宝有内热。这时候可以用冬瓜煮水给宝宝喝，冬瓜可以清火、利尿。感冒发热。宝宝感冒发热，随着体温升高，身体会流失很多水分。这时要多给宝宝喝一些白开水，既能补充水分，又有助于退热。大一点的宝宝可以给他喝一些稀释后的自制鲜果汁，因为鲜果汁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有利于宝宝抵抗疾病。也可少量的喝些淡盐水。便秘。宝宝粪便干燥便秘，除了请医生诊治外，还可以让宝宝吃些富含粗纤维的食物，多喝水，用白萝卜煮水给宝宝喝也有辅助治疗作用，因为白萝卜有通气行气的功效，还可以煮些青菜水让宝宝喝。宝宝入睡困难怎么办？哄宝宝入睡讲究方式方法，现在宝宝还太小不能摇晃，所以哄宝宝睡觉是个难题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怎么哄宝宝入睡才不那么难。抚摸。一，用手掌从上到下轻轻地抚摸宝宝的眼脸，宝宝很快就会闭上眼睛而入睡。二，用指尖轻轻地抚摸宝宝的耳垂及耳孔周围，宝宝很快就会安静下来。三，拿起宝宝的小脚轻轻地抚摸足底，要仔细倾听宝宝的呼吸声。哄睡。与宝宝面对面，妈妈身体紧紧靠近宝宝，自己也闭上眼睛装睡，脸接触宝宝，只要宝宝不动就不睁眼，有时候慢慢的宝宝自己就睡着了。 与宝宝到黑暗的房间里。到了该睡觉的时间，可以去漆黑安静的房间。妈妈一边跟宝宝说话，一边哄他睡觉，这样宝宝很快就会入睡。枕妈妈的手腕，让宝宝与妈妈面对面，头枕着妈妈的手腕，宝宝很快就可以入睡了。用喜爱的玩偶使其安静下来。有的宝宝一拿到玩偶，马上就停止了哭泣，自己玩一会儿就会安然入睡。有节奏地轻拍背部，抱起宝宝，轻轻地拍其后背，最好使用同样的节奏，渐渐地宝宝就会入睡。正确使用安抚奶嘴，安抚奶嘴不是不可以用，但是要适度用。只要掌握方法，用对安抚奶嘴，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一、喂哺母乳的宝宝，因为母乳泌乳速度不及人工奶瓶，所以宝宝需要更用力，耗费更久的时间吸吮，自然满足了口欲。一般来说，喂母乳的时间越久，宝宝比较不依赖奶嘴。有些宝宝甚至因为奶嘴质感与妈妈的乳头不同而拒吃奶嘴，这样借着喂哺母乳，减少使用替代品来安抚宝宝，当然是最自然健康的。二，在新生儿学会适当的吸吮母乳之前，不要使用奶嘴，否则可能干扰宝宝学习正确的咬合技巧。三，安抚奶嘴是父母照顾宝宝的辅助品，而非替代品。许多父母听到宝宝哭，就塞进安抚奶嘴让他闭嘴，或者照顾者疲惫时，就想到安抚奶嘴这个法宝来应付。其实这样的使用方法，对宝宝、对大人而言都是坏习惯。四，完全不使用安抚奶嘴，而喜欢吸吮自己手指的宝宝，事实上更令人困扰。尤其在宝宝会爬会走之后，双手到处乱摸，病菌污染的概率很高，手指取用方便，随时可能放进嘴里，造成病从口入。安抚奶嘴还比手指容易清洗和管理。五，使用安抚奶嘴比吸吮手指容易戒掉。如果父母决心不再让宝宝吃安抚奶嘴，只要狠下心，藏起安抚奶嘴三天，大部分的宝宝哭几次就忘了。最好借安抚奶嘴的时机是宝宝感冒或是鼻塞的时候，鼻子不适吃安抚奶嘴更难受，宝宝乐意放弃。由这些具体的建议看来，安抚奶嘴用得早不如用得巧，把握它的适用年龄可以作为照顾宝宝的好帮手。但是也不要忘了，当宝宝成长，他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，记得让他功成身退。安抚奶嘴的更换与消毒。更换，一旦奶嘴出现老化、变形、破损的情形时，就要立即更换，以免吸孔阻塞，造成宝宝吸吮困难。一般使用30至40天就需更换。需特别注意，除非奶嘴已有瑕疵，否则切勿经常任意更换安抚奶嘴的牌子，因为宝宝的触感相当敏锐，很容易因此而产生排斥感。消毒，宝宝安抚奶嘴仅仅用常规清洗是不够的，还要进行消毒哦。消毒有好多种，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就是煮沸消毒，采用蒸汽来杀死病毒与细菌。传统的煮沸要看着火和控制煮沸的时间，一个不小心就把整锅奶瓶奶嘴都煮坏了。最方便的办法就是选用一个自动蒸汽消毒锅， 通常十多分钟就能快速消毒完毕。通过以上简单认识一下安抚奶嘴，使用安抚奶嘴的正确态度和方法，以及如何使用，相信您对安抚奶嘴的利弊已有了自己的理解，但是小编还是建议尽量少用，希望给您带来帮助。宝宝打嗝的处理，喂奶的时候无论怎样小心，宝宝还是会打嗝，这里给妈妈提供可以马上解决宝宝打嗝的方法。一，让宝宝伏在妈妈的肩上，尽量将宝宝的身体抱高一些，这样就容易让宝嗝很快的出来，通常是让宝宝伏在妈妈的肩膀上。二，竖着抱可以停止打嗝，只要竖着抱15分钟以上，自然就会停止打嗝，抱着的时候也可以使用背带。三，从下到上慢慢地揉搓后背，当宝宝的宝嗝怎么也打不出来的时候，妈妈可以从宝宝背部从下到上慢慢地揉搓。提醒，如果竖着抱还是不打嗝，可以轻轻地拍打宝宝的后背，将胃部的气体逐渐地赶出来。妈妈抱着宝宝身体呈45度，使其趴在妈妈的肚子上，因为不需要用腕力来抱着宝宝，所以妈妈不容易感到疲劳。宝宝不长头发怎么办？许多宝宝头发变得不好了，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不长头发不一定是缺钙，也可能是缺维生素。下面一起看看找找宝宝不长头发的原因吧。假如宝宝头发稀少，同时又黄又软，可能是因为宝宝的油脂分泌过多了。宝宝在子宫内发育到5至6个月时，胎毛会慢慢脱落，而刚出生的宝宝正处于生长速度极快且新陈代谢也非常旺盛的时期，因此头皮上的油脂分泌得很快。另外，宝宝在6个月以前湿疹的发生率很高，有时长到脸蛋儿和小脑袋上，有的妈妈因此不敢给宝宝洗头。殊不知，如果妈妈不经常给宝宝洗头发，宝宝头皮上的油脂、汗蜜等分泌物以及污染物就会刺激头皮，反而引起头发发痒、起泡，甚至继发感染，从而导致头发容易脱落。建议妈妈们日常的生活中要注意给宝宝洗头，即使宝宝长了湿疹也可以照常护理。如果宝宝的头发本来乌黑，但长着长着变黄了，而且又细又软，可能与遗传有关。如果父母头发发黄，也会影响到宝宝。另外，营养不良时宝宝的头发也会发黄而且稀少，包括维生素 H 或 B 族维生素缺乏，这些维生素是帮助身体将碳水化合物转换成葡萄糖的关键矿物质，因此锌钙等矿物质会参与细胞代谢的许多方面，缺钙缺锌均可能造成头发发黄。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6个月到2岁的宝宝身上，因为6个月前的母乳和配方奶能提供宝宝充足的营养，6个月后添加辅食了，食物营养不够丰富，或者宝宝偏食，就可能出现营养不良。另外，如果儿童和青少年患有缺铁性贫血，头发也会黄而干枯，没有光泽。假如宝宝长到4至6个月，如果身高体重都一般，建议到医院查一个血常规，看看有没有贫血或其他情况。警惕宝宝铅中毒。宝宝这个时期喜欢咬东西，一些玩具、床架等可能含铅较多， 宝宝啃咬过后就容易铅中毒，爸爸妈妈一定要警惕。铅中毒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？宝宝中毒常因啃咬妈妈面部含有铅制的粉类，新允涂睡于妈妈乳头的含铅软膏，以及患铅中毒妈妈的乳汁所致。当宝宝乳牙萌出时，常啃咬东西，会因啃食床架、玩具等含铅的漆层而致中毒。有异食癖的儿童可因吞食油漆地板或墙壁等脱落物引起铅中毒。食入含铅器皿内煮放的酸性食物或饮料，被铅污染的水和食物等亦可发生铅中毒。将剩余的罐头食物留在马口铁罐中储存于冰箱内，也是致铅中毒的一个原因。误食过量含铅药物如羊癫疯丸、铅丹、黑西丹、密陀僧等，可致急性中毒。铅毒亦可由呼吸道吸收，如含铅的爽身粉可被宝宝吸入，燃烧电池筒等所产生的含有铅化物的烟尘均可导致宝宝吸入中毒。宝宝生活在周围有铅尘的环境中，可经常吸入一定量的铅制铅业工人的工作服，长期带回家中污染尘埃，可使他们的宝宝经常吸入含有铅毒的尘埃而发生有症状的铅中毒。由此可见，家中还是有很多宝宝铅中毒的隐患，包括玩具、床架、器皿以及爽身粉等。为了宝宝的健康，爸爸妈妈就要注意了，注意家居细节，预防宝宝铅中毒。注意家居细节的几个方面可以有效预防铅中毒。一、注意自来水管道的铅污染。早晨经水龙头放出的自来水含铅较多，烟袋水放出3-5分钟之后再使用。如果以前装修使用的是 PVC 管，有条件的可以更换 PPR 管，也可以在管道上安装除铅的过滤器。二、注意临街房屋的汽车污染。临街的住宅在装修时要注意门窗的密封，适当的进行室内通风换气。孕妇和宝宝应尽量少在公路旁边逗留，孕妇在孕期前后尽量不要开车。三、爽身粉、玩具以及一些家具应该注意其是否含铅，如果是的话尽量不要购买。四、看好宝宝，尽量不要让他拿起东西就往嘴巴里放，同时宝宝使用的餐具和玩具都要确保卫生、干净、无毒。五、蒸煮食物的厨具也要注意，避免长时间煮放酸性食物导致污染食物。总之，为了宝宝的健康，在铅中毒这一方面多加注意，就可以避免铅对宝宝造成的伤害了。老人带宝宝的误区：老人总是对隔代非常亲，出发点都是想对宝宝好，但是有时候方式方法可能不对，善意的提醒一下老人，相信他们是可以接受的。误区一：宝宝吃大人的饭没事。专家观点，这种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，因为大人的口味较重，菜里面放的盐较多，如果让宝宝经常吃大人饭菜，摄入盐量过大会影响肾脏功能，不利于宝宝的生长和发育，建议老人一定要改掉这个习惯。误区二：宝宝长胖才健康。专家观点，很多老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点，是那就是吃饱了总比饿着强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其实宝宝的营养摄入很容易过量，造成很多肥胖儿。如果让宝宝不停地吃东西，容易加重宝宝的胃肠负担，会经常出现不消化、积食的现象。宝宝3天2头腹泻、发热，其实就是吃得太多了。 我们不主张饿着，但应该适量。误区三，把宝宝包得严实，不容易感冒。专家观点，给宝宝穿衣服要讲究季节性，不能一年四季都把宝宝捂得严严实实的，包得太严实反倒容易感冒。在此提醒老人，给宝宝穿衣服一定要科学合理，根据环境温度，天气冷就多穿点儿，天气热就少穿点儿。误区四，宝宝一哭就是饿了。专家观点，宝宝哭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，如果是配方奶喂养，主张定时喂养。应对宝宝呕吐的方法，宝宝现在的胃还十分娇嫩，容易呕吐，父母一般会手足无措。不要着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当宝宝呕吐时怎样应对。宝宝比较容易呕吐，宝宝的胃不像成人的胃那样呈垂直胃，而是基本上呈水平胃，并且胃入口处的肌肉常比较松弛，因此受到一点点的刺激就容易呕吐。宝宝在喝完奶或母乳后，常常会发生吐奶的现象，只要量不大，宝宝的体重增加正常就无需担心。但是如果宝宝发生喷射状呕吐，并有发热、剧烈哭泣、反复呕吐的症状，则需要立即就医。呕吐后胃通常会比较虚弱，在给宝宝补充水分时要分多次少量进行，但是一旦宝宝出现不喝水、呕吐后极其疲倦，这很可能是脱水的表现，需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。少量多次给宝宝喝水，宝宝吐过后会觉得口渴，但是如果一次喂太多水，很容易引起再次呕吐，这时可以等宝宝呕吐停止后，每隔10至15分钟喂一勺量的水即可。要仔细观察宝宝的排尿次数、尿量，注意观察宝宝的排尿量、排尿次数是不是比平时少了，有无发热情况，粪便的硬度和颜色如何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。如果发现有异常症状，应该及早就诊。宝宝呕吐后要立即清理干净口腔中和脸上的污物，防止污物再次引发呕吐。擦拭时最好用湿毛巾，这样更容易擦干净。防止呕吐物阻塞呼吸道，为了防止呕吐物堵塞呼吸道而引起窒息，应该将宝宝的脸朝向侧面，用圆而薄的靠垫垫在宝宝颈部与背部之间，可以使宝宝自然保持侧头的状态。提醒，暂且观察，宝宝在不呕吐时精神状态上佳或轻度呕吐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异常症状，应该就诊。伴有打喷嚏、流鼻涕、鼻塞、发热等症状，持续呕吐、腹泻，排尿排便的次数和量均减少，紧急救治。高热、疲倦，出现意识障碍，每隔10至30分钟出现激烈哭喊，有血便变成草莓酱状，头部遭到猛烈打击后出现呕吐。给宝宝讲故事，给宝宝讲故事吧，培养妈妈语言能力，妈妈动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听到哦。宝宝手臂活动训练，这时可以针对宝宝的手臂进行训练了，这个训练需要爸爸妈妈一起配合来做，这样还可以增进亲子关系。宝宝手臂的活动能力是随着身心的发展而发展的，因此爸爸妈妈应多让宝宝做些手臂运动。4个月的宝宝刚开始抓握东西时，眼睛并不看着手，看东西时也不会去拿，眼和手的动作是不协调的。再后来，经过多次的反复的抚摸抓握物体， 使视觉、触觉与手的运动之间发生了联系，才逐步开始有了手和眼的协调。也就是说，能用眼睛看着东西，然后用手去抓。双臂训练，妈妈可将玩具拿到宝宝胸部的上方时，宝宝看到玩具后，他的手臂便活动起来，但手不一定会靠近玩具，或仅有微微的抖动。如将玩具放在桌面上，宝宝看到后也会出现自动挥举双臂的动作，但并不要求抓到玩具。训练伸手接近物体，妈妈抱着宝宝靠在桌前，爸爸再去宝宝一米远处用玩具逗引他，观察宝宝是否注意，慢慢地将玩具接近，逐渐缩短距离，最后让宝宝一伸手即可触到玩具。如果宝宝不会主动伸手朝玩具接近，可引导他用手去抓握、触摸和摆弄玩具，抓住近处玩具，抱起宝宝，将玩具放在距宝宝一侧手掌约 2.5 厘米处的桌面上，鼓励宝宝抓取玩具时，他能一手或双手抓取玩具。